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下面是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30号星期六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期间表示，美国是一个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国家，是一个崇尚自由贸易往来的国家，并且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完全有权关注南中国海事态。卡特在讲话中表示，美国高度重视同盟国和友邦的关系，并再次强调美方希望看到有关争议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卡特说，美国希望亚太地区各国都能拥有发展和崛起的机会，而且美方从不希望限制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当天晚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注意到卡特有关言论，他说，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上的建设活动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华春莹所表述的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六点看法中的最后一点表示，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南海问题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新加坡警方表示，星期天清晨在有关地区安全态势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召开地点，发生了三名男子驾车冲撞酒店外面拦截物的事件。新加坡警方说，其中一名男子被警方击毙，其他两人目前在警方拘押之下。这一对话并没有因为上述冲撞事件而中断，不过新加坡警方加强了会场周围的保安措施。新加坡警方表示，在现场抓到的一名男子身上发现了毒品。2015年5月30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到9点半，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全美学自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公园内，全学自联为6/4/26周年举办了纪念烛光晚会。流亡海外的资深民运人士魏金生说，六四追求民主和人权精神在26年后不会破灭。还有海外新生一代表示，纪念六四是他们的社会责任。香港的一个民间组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于当地时间星期天举办了大规模六四爱国民主大游行，从而揭开了今年89民运六四事件26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德国外长星期六说，俄罗斯对89名欧盟高级官员实施的旅行禁令破坏了乌克兰和平进程。施泰因迈尔在乌克兰东部召开记者会时批评了这个旅行禁令，他同时敦促俄罗斯增加透明度。几大新闻通讯社报道说，几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他们对自己出现在俄罗斯的黑名单上感到自豪。据报，这份在星期四透露给欧洲外交官的名单包括前任和现任欧洲各国议会议员、总理和部长，他们曾经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克兰东部暴力冲突问题上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意大利星期六说，从地中海上又救起了4000多名难民，参加救援的船来自欧洲各国，除了意大利以外，还有爱尔兰、德国、比利时和英国的船只。被救上来的难民被送往意大利南部，包括西西里在内的一些港口城市。意大利海岸警卫方面表示，在4000多名难民被救起的同时，他们还发现了17具尸体。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死去的难民的国籍以及具体的死因。逃往意大利的难民当中，很多都来自叙利亚、尼日利亚、马里等国。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王岐山取消访美行程背后有何玄机，国际足联惊爆丑闻如何影响中国足球梦。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微妙的进展。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在调查摩根大通银行雇用中共高官子女的过程中，向其索取与中共纪委书记王岐山的通讯记录。报道认为，尽管调查并不针对王岐山本人，但此举可能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与此同时，海外中文媒体最近广泛报道王岐山原定六月的访美之行已经取消，并对取消的原因做出了种种的解读。那么美国政府调查摩根大通，王岐山为何被牵扯进来？王岐山访美行程取消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哈，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四月底呢向大通摩根发了传票，要求这个银行提供和35名中国政府高官和国企高管的这个通讯记录，而传票上王岐山是排在第一位。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事情？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美国方面的传票要求摩根大通提供跟35名中共高官的通话记录，其中王岐山是排在第一个。那么这个，而且他这个报道中呢，华尔街时报的报道中说，未必说王岐山本人卷入了不法行为，但是由于王岐山是中共主办反腐的大员、重臣、首席重臣，说这样一个信息呢，对王岐山本人的形象显然是有所损害。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应该是说中共内部王岐山的政敌恐怕给美方提供了内幕消息，说借想借美方之手来这个打击王岐山，也就是说王岐山本人是遭到了党内政敌的暗算，换句话说就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正在国际化。
好，我听杨建立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调查摩根大通的这个案件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什么现在这个时机来把王岐山这个事情爆出来？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破空猜测的是有道理。就第一，这个来源所有信息的来源首先是来自于这个中国，主要是因为这个权力斗争，这个几派，这个王岐山的政敌向美国这个爆料，向美国媒体，向美国的司法部门爆料，才引起这样的调查。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调查又是一个问题？
对，
因为可以说美国政府是掌握着中国领导人、中国高官的资料最多的国家，信息最多的国家，包括他的子女，包括他的存钱，包括他甚至在国内政治斗争的状况和这个腐败状况，这个美国是掌握的是最多的。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用？我觉得在什么时候用和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和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最近中美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个南中国海这个冲突，可以说美国的外交在那个地方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说美国不排除用其他的领域来想办法来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好，高文谦先生，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您对这件事情您是怎么解读的？
我觉得呢，王岐山排在这个美国传票的这个就是涉及王岐山排在他的第一位，我觉得呢，这跟王岐山本身他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曾经是中央央行的副行长，是中国建行的行长，而且还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叫做中国国际金融投资公司的这个董事长，而且他当这个国务院的副总理时候呢又主管金融工作，因此把他排在第一位呢并不奇怪。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但是这个时机呢确实是不同寻常，联系到最近一系列的这事态发展呢，我觉得呢这里面可能反映了美国现在对华政策的正在做一种全面的调整。那么就是说的话呢，这个就是习近平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中美关系呢持续的那个恶化，而美国的话呢，就是传票上写上王岐山的这么一个名字，涉及到王岐山吧，那么势必的话呢牵动这个中美关系和这个中共党内高层的内斗， 那么王岐山呢，他本身呢，他是中共反腐的这个操刀手，人家都很怕的，但是又不敢公然反对。美国现在这么做的话呢，等于是给习王投了一个反对票，那么使得习王的对手呢，可以的话呢，利用这件事情来做文章，那么发起那个反扑。那么呢，实际上王岐山呢，实际上在政治上的话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泼上一种污水。
嗯，
就如同呢，郭文贵咬这个胡舒立一样，很多东西是很难完全洗干净的。
对，好，我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传票哈，也包括比如说中国的公安部长郭声琨等等。那么您的解读又是怎么样？
当然，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不是人民日报，它不会按照级别高低来排，级别最高排第一个。王岐山之所以排的第一个，我想主要原因是这个传票是调查中国官员和美国大通摩根银行的私下通信联络。
嗯，
也就是说，王岐山确实和大通摩根有很多的私人的，或者是电邮，或者是电话。
嗯，
那么这种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就王岐山确实可能介入了帮助中国其他的高官他们的亲属子女在摩根大通谋取职位，或者是做某种安排当了说客，就是所谓的请托。
嗯，
王岐山本人未必从中获得什么好处，但是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做这个调查其实并不是最近中美关系恶化的产物，它是2013年8月就开始调查了。
对，
第一阶段调查下来，现在看来已经初步掌握一些证据，证明摩根大通银行和中国的高官之间有很多很复杂的联系。所以现在需要了解的是，这些通话记录本身能不能显示其中涉及变相行贿，比方讲安排高官子女，然后中国给大通银行一些业务。
嗯，
如果那样的话，就违反了美国的海外腐败法。所以我觉得和中美之间最近围绕南海问题出现的紧张关系应该没有什么联系。
嗯，好，我想听听破库你的看法，因为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这个王岐山的事情出来跟国内全都有关系，那么也从很大程度上和中美这个关系的这个大背景有关系。那么你觉得这次王岐山被传票第一列为第一，那么会不会像华尔街日报所预测的那样，可能会造成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跟中美关系紧张是有关系的，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啊，实际上他是两面作战，对国内党内他是反腐，这本来是对的，是一个正道，但是呢他对外又反美反西方，实际上这个走向了邪道，也就是说两面开战，国内也得罪，国外也得罪，实际上他是四面作战。他国内还得罪自由派，镇压自由派，像众叛高于啊，这个起诉朴智强、于世文等等。另外呢，他还周边国家也得罪，这个咄咄逼人，这个进行扩张，说他四面开战就是四面受敌，最后是被俘受敌。如果说我们设想，他如果只是反腐，他不反西方不反美，同时他跟自由派也算是有一个默契的关系，那么他可能受了更多的支持和援助的力量，比如说美国有可能支持他的反腐和帮助他巩固权力或者实行某种新政，那么周边国家如果他不去冒犯也可能表示一个理解，而自由派极有可能为他唱赞歌，形成官民之间的默契。但是习近平这个人是好大喜功，政治经验不丰富，四面出击，他以为他这个做法在讨好国内左派，他以为国内的左派是共产党的基本盘，是他的这个基本票，说他讨好他，实际上国内的左派极可能是少数，他有可能判断出了形势。所以这样的情况美国非常恼火，包括最近挑起的南海争端，说美国有可能是要给中国当局习王当局颜色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王岐山是受了习近平政策的连累。
嗯，好，杨建林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里面提到哈，除了证券交易所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调查这个事情摩根大通的事情，那么美国的司法部也在调查，那么证券交易所是作为民事，那么司法部是作为刑事案件，也就是说摩根大通和中共高官这个关系已经成为民事刑事双重调查的这个重点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里面到底涉及的高官到底是什么，就是里面最大的看点，这个案子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摩根大通银行和中国官员的家庭有关系，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新闻，像这个以前很多媒体也都报道过。这次调查倒是令人非常感到这个震惊，因为什么呢？美国司法部门已经介入，美国司法部门他不会说，哎，我想搞谁了，把谁的名字放上我去调查，他一定是得到了相当的证据，然后去调查。这就说明呢，王岐山 和摩根大通银行之间的这种通信来往，已经不是一般一个中国的主掌金融的官员和他之间的正常的交往了，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为自己获得利益，还是为他的在党内的朋友获得利益，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很容易做的。即使自己获利益，他没有子女也可以用别人顶名代替，这个是不是很难的事情。这说明王岐山已经涉及到这个中国官员和摩通大通大通银行之间的不正当的交易了。这个事情如果继续这个曝光的话，会使得习王的反腐在党内都缺少了正当性，可以说坐实了人民的指责。什么指责呢？就是说你是选择性反腐，你是为了政治斗争而反腐，所以坐实了这样的指责。而且这种不正当性，就是这个正当性不存在了以后啊，使得他的反腐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且也说明什么呢？每个人手中，就是党内每个人手中都掌握着能够置别人死地的这个核武器，所以呢，这个核大战是不是要打下去，还是走向核平衡，这是一个大家正在考虑的问题。
当然，高文天，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在里面提到王岐山的时候呢，确实也是说呢，他说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王岐山从事了任何不当或者非法的活动哈。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摩根大通的案件里面，已经有些人是被证实是确实为自己的子女或者是亲属游说摩根大通。那么这里面，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简单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我觉得的话呢，就是现在他就提到这个，就是这个部长啊，高某人啊，他的子女本身的话呢，这个叫做高毅吧，这个他本身能力非常弱，哎，但是呢，就是靠人家的官说，那么呢，最后成为了这个要他了。要他之后的话呢，很多地方上呢又做的处理的不当，所以就很不称职。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最突出的这么一个例子。我想再补充一点的呢，就是说呢，刚才说到这个金融腐败呢，这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而这件事情的话呢，这个王岐山在上台以后呢，他本身是出身是那个金融，他是朱镕基的这个两个大弟子之一，另一个是周小川，因此呢，他跟金融界的这个交往是非常深的。他自己虽然没有子女，但是他刚才小农也提到，我同意这个。本来我也想来再进一步深说一下这个话题。他虽然自己没有子女，但是他可以替别人的子女啊官说说情，那顺水推下舟，在他任职期间相当长。所以呢，我相信的话呢，把他放在那上面，要他的那个这个电邮，这个并不是一个闲来之笔。
好，陈小龙先生。
其实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银行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不是最近的事儿，90年代就开始了。一开始雇佣的是一些比较边缘化的官员的子弟，以后他们越来越，这些银行越来越精明，之所以发展到最后，大批的中国官员的子弟都被这些银行安排雇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和中国官员之间的勾结，去让银行尝到了甜头，官员也尝到了甜头。所以这次只是摩根大通被逮着了，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银行，就摩根大通银行被举报出来，所有的问题就都一查而清，因为还有大批其他的银行也干同样的事儿。
那么我想听听陈博贤，你的分析是什么？这次王岐山访美之行不了了之。
我想王岐山访美啊，这个被取消或者被推迟啊，有很多种原因。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国内的原因，党内的原因。可以说王岐山的访美被取消，就是他的反腐被取消；他的访美被推迟，就是反腐被推迟。实际上现在我刚才讲了，由于习近平这种好大喜功、四面出击啊，他这个内外受到了夹击。那内部的对立利益集团、老人政治反扑，大老虎啊反扑成真。而且啊，受到那个影响的这些官僚啊，也都在反扑。在这样的反扑情况下，习近平、王岐山的形势很不妙。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些反腐啊，都收敛气息，好像是无声无息下来一些大案。那么对外来说， 由于跟美国形成了对立，这是个关键。那么他被访美取消，你可以做很多解读，说他是达不成引渡协议啊，或者说无法引渡这个令完成和郭文贵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中美关系已经不好了，双方的高层来往在目前来说陷入一种冷淡状态。因为南海现在刚刚的新闻报道说，中国在南海不仅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个架人工岛，而且在上面呢设置了火炮，也就摆出了一副战争的架势，就是强行的夺取这个公海的这么一个所属的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空前高压的情况下，王岐山访美也不太可能。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国这个著名的中国法律问题专家孔杰荣，那么纽约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他就认为呢，他说王岐山没有访美是因为他意识到中美之间没有办法就贪官引渡协议达成这个共识，所以王岐山干脆就不来，因为知道没有什么成果。那么您对这种看法，因为这是在美国得到比较普遍报道的一个看法，你对这个看法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解读是非常有道理的。我觉得一开始王岐山要来美国，大家都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猎狐行动而来，也就是把在逃的腐败官员能够这个引渡回中国，尤其是来美国，因为美国成为最大的这个藏匿这些这个贪官的国家。一开始他们对美国有很高的期望，可能会能认为美国可以配合，但是第一，首先就是一个制度障碍。孔杰荣讲的非常好，我不想再多讲了。这个制度上的差别会造成这个引渡的可能性非常小。第二呢，就是王岐山，他知道他来到美国以后有很多的贪官都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因为什么呢？美国他要得到中国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当然他要这个对这些高官做一定的保护，谁送回去谁不送回去，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国家利益
考虑
啊。除了法律层次啊，我先讲法律，然后还有一个国家利益的考虑。他感到就是说他来美国的形成的目的是达不成的了，因此他就不能来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本来像破空所讲，这个反腐在国内遇到阻力，就像一个巨轮，它是已经撒气儿了。但美国它的行程又达不到目的，这又等于又扎了一个眼儿。那除了这个以外，也不排除就是王岐山认为自己也被美国司法部门调查，这也形成他个人的一个阻力。再一个就是两个国家，两国，中美两国，如果在南海问题上继续冲突下去的话，我相信未来有很多的爆料会出来，美国会向中国政府不断的释放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掌握着你领导人的这些信息，我会给你施加压力。
好，我听听高文杰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说刚才大家提到为什么引渡协议很难达成，那么讲到中美之间司法差异哈，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好像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好像美国跟中国的反贪腐，美国对于中国的反贪腐行动不是很合作。那么这方面能不能请你跟我们澄清一下这中间的误解？就是说中美哪些方面的司法制度的差异造成，就是说中国说要求这些贪官回来，但是美国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或者是说不是太那么愿意，从体制上来说。
我先回应一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王岐山这个访美为什么会取消。
好的。
我觉得王岐山这个访美呢有很多这个障碍，所谓这个引渡这个令完成和这个郭文贵啊，我觉得那是一个幌子。以王岐山对美国的那个了解，他不会不知道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的这种的严厉啊，而且的话呢，这个绝不是说你中方提一个人，美国就给你都放人的。
对，
我觉得呢，王岐山的访美的真正的目的呢，是要的话呢，利用他在美国具政商两界具有广泛的这个人脉，来的话呢，说服美国来要理解习近平，不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这个逼得太紧，要给他留定一定空间。另外，在党内斗争中，要支持习近平。那么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就有这么情况。再一个，我想还想再说一点呢，就是说王岐山这个美国的船票涉及王岐山，这是一件令中国政府非常难堪的这种事情，而不仅事关王岐山，而且呢事关中国政府的整个国家的这个脸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宜去的。那么我再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制度，美国的是这个法律制度这种差异。美国呢，它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不允许任何外力来干预司法审判，任何人在审判前呢都是无罪的。而中国呢是党在法律之上，法院宣判说了不算，政法委说了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是不可能的话呢，这个美国按照中国反腐的模式就给这个交人的。哎，即便是王岐山把这个利用他的关系把奥巴马说通了，还有国会的共和党，还有美国独立的这个司法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王岐山取消访美的这个看法。
我刚才正想说的就是高文谦先生讲的这个 impossible mission，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想王岐山之所以取消访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他出发前做了准备工作不够，不到家。为什么？就算美国联邦政府能把王岐山看作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这个正式的代表，但是美国的司法制度决定了美国各个州的这个司法系统是相对独立的，奥巴马也不能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猎狐行动的安排把这些贪官从各个州遣送中国，王岐山就必须一个州一个州去拜见每个州的检察长、法官，问他们你们是否认同我王岐山是中国政法系统的唯这个正式代表。这种想法本身现在看来当初有点幼稚了，没有想到美国的司法系统确确实实和中国不同。因为中国刚才文谦讲了，这个中国是党治国家，而美国是法治国家。
嗯，
中国呢是这个美国是以法治国，中国是这个法为党用。
嗯，
而在美国呢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是法律面前因人而异。
好，
这样的巨大的制度差异使得中美两国之间在不仅仅是不可能签订引渡协议，而且连司法合作也有困难。但是我想说明一点的是，并不等于说没有王岐山访美，中美之间就不能在猎狐行动上面合作。比方讲，今天的最新消息是温州市的一个区长杨秀珠已经在美国早就被拘留了。
嗯，
美国政府拘留他的理由是此人用假护照进入美国，所以很快就被遣送回去。
嗯，
所以这个猎狐名单上第一号已经很快要回到中国了。
好的，说到这个猎狐名单的名次哈，我想就是听听陈鹏先生看法。我们知道呢，就是在王岐山这个访美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呢，当时中国发布了一个所谓红色通缉令，上面列了100名中国贪官的名字，要求从海外遣返的。那么但是纽约时报报道说，实际上这些官员呢都是一些低层次官员，实际上最大的目标，中国海外贪腐最大的目标并不在这个名单上。那么我想听听陈鹏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100人的红色通缉令这个名单非常可笑，都是一些小虾小咪，什么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已经被炒了很多年的陈年旧案又拿出来，还引渡了一个叫做什么李秀波的一个江西鄱阳县的一个低级官员，从新加坡引渡回去。
嗯，
另外又引渡了又提了一个什么叫陈伟，说以前的这个什么中信集团的什么一个官员或者国企高管，还提到一个什么中信集团上海一个办事处的某个总经理，都是非常低级别的官员啊，戴学明。所以啊，大人物都不在这个名单上。你比如说新加坡有李小鹏的儿子，李鹏的儿子李小勇敢不敢引渡？那个澳大利亚有那个前电力部长、云南省长高岩敢不敢引渡，对吧？还有在那个加拿大有过去河北省委书记陈维高的儿子，你敢不敢引渡？这些人不仅不被引渡，还逍遥法外，过得非常自在。就陈维高的儿子在加拿大到处资产，每天风光得很，进赌场什么的。刚才提到这个引渡的时候啊，我想起你王岐山的被访问被取消，就据传的是公安部长郭声琨要带他访问美国，像这又形成一个讽刺，因为郭声琨的名字恰恰就在摩根大通这次调查的名单上，其中包括商务部长高虎城、公安部长郭声琨、中信的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还包括了中粮集团的董事长宁高宁，还包括了就是这个中远集团的副总经理孙家康等等，甚至包括了中国国资委、证券、银行、保险，所有这些跟金融相关的业务的全部的高官，几乎所有的高官。而且高虎城虽然说王岐山说不一定不法，但是高虎城明显违法。高虎城给他们写了电子邮件，大通银行说，只要你们能保住我的儿子，留下我的儿子，让我的儿子保住职位，我会给你们提供帮助。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拿国家利益换个人利益，这是另一种腐败，另一种贿赂。也就是说，中共的高官一直在卖国，他们一直在出卖中国国家利益。
嗯， 好，我们还是再回到王岐山在国内和这个美国这个形成这个重点。我们知道王岐山呢最近一段时间和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有过一次对话，那么他里面提到说，他一方面承认这个执政党自我监督难度很大，但是一方面又提出中国一定要坚持一党专政哈。所以我想听听杨建立你是怎么解读他这个对话，这个他和这个福山这个对话也是被广泛引用和报道。
这句话实际上是暴露了习王反腐的最根本的矛盾。第一，他们心里非常明白，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法治，这个反腐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还承认就是党的自我清理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又讲我们必须党领导下的法治，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以党治法这一条不能改变，这是中国特色。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于他已经承认了我这个反腐肯定是半吊子，走不下去，没办法触及制度的根本。在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说可以说无官不贪，就是几乎是所有的共产党的官员，包括像习近平、王岐山这样的这个最高层次的官员都是腐败的。如果是真正的反腐，就是真正的反党。就是要制度上解决问题。而现在明摆着就是王岐山就说我要反腐，但是我不制度上解决问题，就显然他们要没有要走到这个反党的那个道路上去，说明这个反腐注定要失败的。今天遇到这么困难，这是可以想象的，完全可以预测的，是注定要失败。
高文天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最近有一些分析哈，尤其是在海外认为习王的这个反腐已经陷入停顿，或者是说呢，高层反腐至少是陷于停顿，已经向中下层转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有没有什么迹象来说明这个，来证明这一点？
现在有种种的迹象呢，可以看出习王的反腐呢已经走入这死胡同。刚才建立提到的这个王岐山跟这个福山的谈话呢，其中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谈话呢本身就显示了中国反腐陷入一种困境，而且反映了王岐山的内心的矛盾啊，和他个人的这种面临的这种困境啊。那么他这个反腐呢能不能听到我讲话？
可以听到。
喂
喂
OK。 那个就是整个这个反腐呢现在是反不下去了，高层反不动，因此呢就矛头向下，总得要给老百姓呢一点那个交代。
我补充一下哈，关于这个王岐山跟福山的谈话我要补充一下
啊，请讲。
这个其实有三个看点，一个看点是头脑，王岐山三个词来形容王岐山：头脑清醒，第二个是实话实说，第三个身不由己。为什么说头脑清醒呢？他跟福山谈话中他讲到，就说执政党的自我监督压力很大，难度很大。他举了医学上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例子，只有一个孤立，就是俄罗斯的医生给自己动阑尾手术，他只有一个孤立，也就是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他暗示一党监督啊，那是非常难，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句话是为什么说他实话实说呢？当福山他们问他能否实行司法独立的时候，他一口就回去说不可能，他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啊，不会那个在中国的特色。他就不像其他官员或者外交部发言人动不动就是大唱高调，我们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我们是独立司法，党和政府是不干预的，如何如何，他是实话实说。另外一点是身不由己。为什么身不由己呢？他既然说了实话，既然他又头脑清醒，但他又不得不按照现行的人治去进行所谓的反腐，所以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者说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这是王岐山的一个个人悲剧。
好，我想听听陈晓。
我跟破空的话呢，破空好像是对这个王岐山呢，这个比较多的从正面的来肯定。我觉得话呢，他这个跟福山的讲话呀，有两点：第一是坚持党天下，第二的话呢，知道反腐呢，这个自我净化很难，但是还要一条道走到黑。我觉得话呢，王岐山他的悲剧呢就在于此。现在的话呢，他如果这样走的话呢，他将来历史上呢，他会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因为现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很多人认为反腐已经在转向中下层，那么高层已经陷于停滞哈或者停顿。那么您觉得有没有这方面的迹象，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是很明显的。自《纽约时报》已经反复的多次在几年来报道中国的高层大老虎的种种贪腐的嫌疑，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大老虎全部放走了。那么与此同时，现在中纪委的工作重点变成了强化改造省市区这一级的纪委，希望说让省市区的纪委呢能够在功能上稍微有所改善， 不至于成为各级党委的跟屁虫。但是这个做法本身的潜台词就是说，你们也可以像我们中央纪委一样，这个找那么几个人物打一打，让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就行了。回到前面王岐山的话，我倒是读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既然一党专政不能变，而这个自我监督又难度太大，那么王岐山其实有一个潜台词他不好意思说出来的，我也就静静心而已了。
好，那么如果是当前的反腐陷入障碍，那么过一段时间又会不会突破这个障碍，重新掀起这个打虎的高潮呢？杨建林，你的预见是什么？30秒钟时间。
我觉得这个高调要继续喊下去，永远是喊下去，反腐永远喊下去，因为腐败永远存在。
对，
而且呢，反腐不仅是现代的领导人，而且是历代皇帝打击自己政敌，在老百姓里边得到民心最好的一个办法。说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来一次，像运动式的，这就是他注定要是运动式的、选择性的、政治斗争式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30秒钟时间。
我想希望反腐啊，他必然还要再掀高潮，如果不然的话，他们就不是成熟的政治家，因为政治上一件事情就不开始，你一旦开始就要进行到底，否则就不要开始，你中途而废啊，那是那个咎由自取，也就是说这个当断不乱反受其乱，给政敌以喘息之机，当他们卷土重来的时候，那么自身可以陷入一种就是自身不保的危险。我就说他们两人如果不再一次找机会，寻找机会，等待机会反腐的话，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嗯，好，有关王岐山的有相啊，好，对不起，是哪一位高文杰先生吗？请讲。
我的看法呢，就是呢8个字：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除非王岐山敢变治本，变治标为治本，否则的话没有出路。
嗯，好的，有关王岐山的这个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国际足联惊爆丑闻对于中国足球梦有何影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5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天是全球足坛最高机构国际足联的主席选举日，足联主席布拉特能否连任成为全球瞩目的新闻。与此同时，中国首富王健林受布拉特之邀参加这次足联大会，被中国媒体认为是为布拉特连任助阵，并欢呼中国资本将改变世界足坛。那么足球作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为何丑闻不断，屡禁不止？足联丑闻和布拉特能否连任对中国足球有何影响？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普林斯顿的陈晓龙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如果布拉特当选或者不当选，你认为对于中国的影响是什么？
布拉特现在这个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选举，已经在世界上划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希望能够清除腐败的，另外是一批国家是希望借腐败捞好处的。那么中国是属于借腐败捞好处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通过王健林这个万达集团的老板已经开始为中国申办未来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王健林的做法是花了10亿欧元砸下去购买了这个多年来负责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由这个国际足联专项委托的一家公司的，就是专门经营这个各国电视转播权的委托业务的这家公司，这个公司叫瑞士的盈方公司。现在王健林已经成为这家公司的老板，而这家公司的这个执行长就是现在正在竞选的原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侄子。换句话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布拉特已经通和王健林建立了相当强的利益同盟，所以这次王健林特地被邀请去作为的特殊的嘉宾参加这次会议。但很可惜，这个现在这次出访因为国际足联的丑闻被蒙上了很大的阴影。
嗯，
不管这个布拉特当选还是不当选，我相信这事儿都没完。中国的王健林这笔投资是不是打水漂，现在也说不定。原因是盈方公司很可能就被卷入了腐败，不然的话为什么布拉特要让他侄子去长期控制着公司，同时布拉特自己会不会因为其他人的招供而被供出来，也是靠不住的。
嗯，
所以这两点都会影响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未来的可能。
嗯，我们知道今天是足球主席选举日，而瑞士和美国就是在前两天就逮捕多名足联高官，这个意图显然是要影响这个选举的结果。那么你觉得此案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杨建林？
我觉得这个国际足联长期以来 是以一个国际非盈利组织的面目出现，
嗯，
实际上做着一个这个赚钱的买卖。
对
啊，这个人聚集的地方，只要是扎堆的地方就有钱可赚。但是世界上的球迷一共是35亿，
嗯，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大赚钱的一个场所。而这个国际足联呢，又处在这个赚钱的一个中心枢纽，所以而且这个组织呢受到法律的监控非常少，所以它已经完全腐化，而且黑社会化。而这个最近它这个这种腐化影响到美国了，它很多的腐化的交易是在美国国境内做的，利用美国的银行系统，而且美国的足球也刚刚兴起，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足球。这些腐败分子正在策划准备利用这个足联怎么来在美国进行这个搞这个腐化赚钱，
嗯，
这么个计划。所以美国这次采取行动，很显然是在这个足联选举之前采取行动，是想影响这次选举，而且已经表现出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惩治腐败，使足联越来越成为一个透明干净的一个组织。
嗯，
这种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对，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刚才建立讲到是为了影响这次选举，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因素，为了抓人。现在这个各国媒体没有报，但是法国广播公司报，就是这次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到瑞士去抓人，原因是美国在国际足联里安了卧底，就是前美国足协主席布拉泽，因为在美国巨额逃税被税务局抓住了，抓住以后他为了避免坐牢达成了交易条件，愿意充当卧底，所以他在2013年以前连续几年一直在国际足联卧底，把国际足联大量的文件提交给了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那么同时还去窃听了现在现任主席布拉特的和其他各国官员之间的通话。美国政府是在这个情况下掌握了大量证据的，这是我认为他这次之所以选这个时间抓人，是因为他们要抓的人此时此刻都在苏黎世开会。
高文谦，您觉得这个案子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呢是足联的腐败呢，因为它不受任何监管，它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黑金帝国。那么它内部呢并不是说没有这个监管的这种机制，譬如说有职业道德委员会，有纪律委员会，但是那是一种自我监督，因此呢不是第三者啊。因此呢他呢是打着名号呢是这个非盈利组织，那么实际上呢他干的这些事情呢又不受那个监督，因此的话呢这个呢就是的话这个国际足联腐败的根本的这种制度原因，就是缺少一种那个制度性的这种那个。
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确实这个瑞士美国联手扫荡足联，那么不同国家做出不同的反应，最大的动因是什么？那么而且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您的看法？
这次事件最大的看点其实就是美国介入采取震撼行动，因为根据瑞士的法律，瑞士在2000年才立法对行贿受贿进行那个监管，但是呢，瑞士的法律仍然不适用于非盈利组织，尤其体育项目。说国际足联一直以自己非盈利组织的身份自居，逃过任何的这种，因为它的总部在那个瑞士苏黎世，那逃过这个法律的监管，那么内部也没有什么监管，它就是没有独立的监管，就跟一党专政是一样的，不透明。那么这次美国而且其他国家都知道他们有那些行贿受贿腐败行为，但是其他国家不敢管，那么还是最终有最大的法治大国美国挺身而出，出手阻击，那么一举逮捕了这个国际足联这些高官。被逮捕的七个高官，其中两名是现任的足联副主席，其他是各地区的或者国家的一些那个足联主席。所以这个行动很大，而且涉及到的逮捕了七个，涉及了总共是14个。虽然没有逮捕现任的主席和前任的主席，但是他们显然是重大的嫌疑。说美国这个行为，为什么美国可以采取行动？因为美国的理由是，国际足联的行为很多是在美国准备和策划的，他们的腐败跟美国有关，因为他们通过美国的银行来支付。说美国有权监管，实际上很多国家有权监管，不敢管。至于俄罗斯的发言，普京今天有个发言说，美国越界好像是这个司法越界，管了别人的事情。普京说这个话是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是，俄罗斯极可能就是跟国际足联行贿的一个大国，因为在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主办权上，从都是那个民主指数越来越低的国家，什么一会儿是南非、巴西，下一届2018年是俄罗斯，再下一届是这个叫做卡塔尔。那么俄罗斯，极可能用钱买下了2018年的 那个所谓的国是世界杯足球的这个主办权，他用钱买下了。如果这个事情冲击下去，即可让他的主办权受到审核而丧失他的主办权。说普京跳出来不仅仅是反美，而且为他自己的丑行做辩护。
嗯，建立，你刚才好像要补充一下美国方面的。
没有，我是很同意这个破空要讲的。我就他的讲的是我想起来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我们知道也是个每个国家都有，只要是成员国就有投票权的那么个国家。
嗯，
而足联之所以能够腐败也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有209个这个成员可以投国投票，
一国一票，
基本上都是一国一票的形式。不管这个国家球踢得怎么样，不管它腐败不腐败，不管它是独裁不是独裁国家，在联合国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联合国这个数年来都有这个改革的呼声，其中一个就是说你的投票权要和你代表不代表自己的人民要有连接上，这个一直没有做成。之所以这个联合国出现那么大问题和这个体制有很大的关系，足联也是一样。我每年都要去联合国人权这个委员会，就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边有很多都是独裁国家里边是成员，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一起投票，这个193个国家投票，而这个像中国这种国家可以买通这些亚非拉的小国为他投票，这占多数，他就可以在这个人权委员会里做成员国。
嗯，
所以这个足联之所以腐败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像一些腐败国家，他希望足联是腐败的、不透明的，然后他还得到他的利益。王健林这次去，当然他也希望这个腐败继续下去，这样他可以帮助习近平完成他的这个足球三梦其中的一梦，也就是主办权问题。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那么建立，你刚才说到的，我想也回答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布拉特身上有非常大的贪腐嫌疑，他作为一个总管国际足联10多年近20年的一个人，布拉特，中国的媒体已经做出预告，就是布拉特很可能还会连任。那么高文先生，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呢，确实呢，现在是两大阵营的那个对垒。
嗯，
具体讲呢，这个欧洲足联那么是呢，要求的话呢，推迟选举，把这个腐败问题查清楚之后，然后的话呢，再做出选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对。
但是呢，亚洲足联那么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要投这个布拉特的票，而中国的话呢，就是亚洲足联最大的后台老板。那么刚才破空讲到这个王健林。这个王健林讲的中国资本如果一旦进入国际足联的话，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话说的呢不错，但是呢不是正能量，是负能量。那么就像的话呢，中国的公司这个走到哪儿就把腐败带到哪儿，那么话呢，中国的资本，王健林这种所谓这种私人资本，实际上是有国家在那儿给他背书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只能使得国际足联更加腐败。
嗯，好，陈小龙先生，我们也知道这次国际足联这个丑闻爆发以后，刚才我们提到俄罗斯的态度很耐人寻味哈。那么中国的媒体报道我也很关注，就是看出来中国媒体虽然承认布拉特有很多的这个争议，但是呢一直没有对他这个争议的原因做出一定的这个分析。那么我们都知道这肯定是跟贪腐有关系，而且官媒甚至分析说呢，这次王健林去接受布拉特之邀请接受本次足联大会呢，实际上呢就是为布拉特助阵，而且还欢呼中国资本呢会对足联的规则和申办世界杯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中国官媒这种如此高调的报道王健林之行，你是怎么看的？你怎么解读？
实际上中国官媒对这次王健林去苏黎世参加国际足联这个大会的这个举动做了完全在鼓掌。
嗯，
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意图，就是中国很希望布拉特别掉下来，是为他助阵，
嗯，
同时也是为中国自己将来铺平道路。所以现在等于是王健林和布拉特的侄子两个人加上布拉特，他们三个人一伙就把国际足联这棵摇钱树抱在怀里了。那么其他各国之所以在看王布拉特的眼色，拍王健林的马屁，原因就是这个电视转播收入还有转播时段是要由这个公司来分配的，
嗯，
也就是王健林的公司在控制。同时国际足联布拉特这个主席是通过给各个国家的这个足协返还一部分电视转播收入来换取他们对布拉特个人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越穷的国家越支持布拉特，因为那些国家的委员们拿个3-5万美元换一张票他们觉得挺值的。
嗯，
也就是说这个阵营腐败的阵营和是非有非常明确的关系。
好的，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提出这个"中国足球梦"这个说法，那么中国政府呢，也在今年三月通过了所谓的足球改革总方案、总体方案。那么现在中国以后足球发展有这个国家体制和强大的这个资金作为后援哈。那么你觉得你如何预见未来中国对于国际足坛的影响？像高文天先生刚才提到一些可能的影响。那么中国的媒体自己也说，中国将改变世界足坛。
中国网友已经有一句话叫人傻钱多，就讲中国足球这个状况，就中国足球的水平是稀烂，非常差，在世界属于末流。但是现在中国财大气粗有钱，因此他们在王健林这一次这个中国首富亚洲首富王健林赴这个瑞士去参加这个世界足联大会的时候，首个被邀请的中国企业家，而且中国的媒体铺天盖地的都说啊，这个资金的运作影响国际足联，要加深这个中国的位置。你说尽管中国足球稀烂，但是中国的钱却能买通足联，而且中国看穿了一个事实，就知道国际足联的结构跟一党专政的结构很相像，都是自我监督，不受外界监督。比如国际足联有一个叫道德委员会，中共有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都置于最高领导人的监控之下。就道德委员会受这个这个主席布拉特的控制，而当他的竞争对手要跟他竞争的时候，指控他有腐败，反而要道德委员会去调查他的竞争对手，让他竞争对手出局，就跟中共的权力斗争非常相似。那么中国确实，习近平有足球梦，他有三个梦，他一个梦是中国打进世界杯。中国队第二个足球梦是说中国主办世界杯，第三个是说中国获得世界杯。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系列可笑的现象，其中可笑就是政治局委员刘延东主抓足球，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个从来没打过足球，懂不懂足球我都怀疑，究竟懂多少，居然去主抓足球，这本来就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一个事情。说加上中国企图用资金运作来这个左右这个国际足联，我想这次国际足联的丑闻大曝光，恐怕对中国的足球梦才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可能会让那个习近平的这个足球梦梦碎。
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中国这个评论这个王健林到是足联大会哈，有一个评论就是说，中国虽然在竞技层面现在还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但是在主办世界杯这个上面，他们认为中国具有非常大的竞争力。但是我们知道，在国际赛事的主办权问题上，实际上有很多贪腐丑闻，包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申办，当时也是国际奥委会有很多的丑闻传闻。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王健林啊，以前是玩过足球的，那是在大连玩，陪着薄熙来玩。
是的，
薄熙来出事以后，他就不再玩了。现在那个习近平想玩。所以习近平提出来这个足球三梦，所以他又玩起来了。这很显然是往上送啊，送这个投其所好。那这个习近平有三梦啊，一个是打进世界杯，一个呢是主办世界杯，最后是获得世界杯。我想王健林的钱还是倾这个中国之力，我想前第一个梦和第三个梦是不在掌控之中的，能不能打进，能不能获得这个世界杯，但是第二个他觉得很有把握，运用这个我们这个用资金的办法，运用我们这个申办这个奥运会的这个一些经验
套路，
那一定会拿到申办权的。所以这次呢，布拉特如果当选，如果国际足联继续腐败下去，中国还真有可能通过王健林还有其他的运作实现习近平的足球三梦的其中一梦。但话说到这儿了，我觉得真是希望啊，这个有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国际组织能够对中国申奥期间萨马兰奇执掌下的国际奥委会的腐败进行这个查一下子，里边的腐败的这个事实恐怕非常令人惊讶。
我们知道刚才你说这个布拉特即使当选的话，可能中国，因为中国实际上现在看得出来已经跟国际足联的关系经营了一段时间，如果布拉特落选，那么中国经营的这个砸的钱就白花了。但是目前看来，布拉特当选的这个可能性还是很高。
从我看的资料来讲，我不认为布拉特是这个无辜的。如果抓了这么多人继续追查下去，我相信有些证据会指向他。我认为即使他这次当选，他的日子未来也不好过。
那个布拉特不仅不是什么无辜，不仅不是无辜啊，他简直是腐败剧毒啊！这个人从来就在腐败。在17年前他竞选主席的时候，他就用有20个执委，那个他用50000块买一张那个选票，总共花了100万买下了这个主席位置。同时在中途呢，他有这个竞选连，每4年竞选连次，每次都是这个通过买票的方式，这个已经被无数的东西所证明。而他的各国制造的丑闻，像在南非制造的丑闻耸动啊！南非他为了建一个体育场，本来应该是8000万，结果弄了1.4 四亿。结果南非有一个当地的议长就提出这个指控，指控一名官员跟商人有不法行为。结果议长居然被谋杀，被暗杀，而跟这个案子有关的四个人都被谋杀，至今成了无头案，而被指控的官员逍遥法外。而南非他们赚了35亿，南非一分文不得。为什么一分的世界足联赚35亿，巴西世界足联赚40亿，当地人分文不得？为什么呢？通过当地，通过一个免税手段，然后把钱全部落入这个足联的高官的腰包，或者跟当地官员这个腰包。说这个足联主席本来就是腐败的，而且前任主席阿维兰热也是腐败透顶。这个巴西人，他把他的侄子叫做什么特谢拉拉进来，现在他那个侄子在巴西一出场就被民众起哄说滚出去滚出去，因为都知道他是腐败分子腐败巨头，但他居然还在继续在巴西这种主办权上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说国际足联的腐败是由来已久，从头上腐败的根子完全是制度问题。如果他不改变监管，自我监管，不这个进行国际这个监督，我认为国际足联彻底改造，像联合国那样彻底改造，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进入，使他改造成为受外部监督的这么一个机制，才有可能杜绝腐败。
嗯，好，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这个谁呀、啊？这个习近平啊，他是一个球迷了。他有他的足球梦，这个足球梦呢，也可以解释为呢，就是他的中国梦。这个问题呢，现在问题在哪儿呢？现在中国的问题呢，这个成堆啊，这个经济全面下滑。但是呢，这个三中全会各种改革的这个决定呢，贯彻不下去。但是他专门呢，把这个足球改革在三月份提出来，而且还指定政局委员刘延东来那个主管。这个东西呢，就有点滑稽。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哎，另外的话呢，这一点我跟破空的看法不完全一样，就是说呢，让由刘延东这种人来抓这个抓足球啊，本身还是的话呢，当年共产党或者是苏联东欧所有这些国家这个举国的这么一种体制下的这么一种做法，并不是足球运动本身的这么一个规律。因此的话呢，这种情况搞下去的话呢，只能够是所有的这种情况啊，这个就是归根结底呢，还是一个。这种做法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就是为党争光的一个面子工程。
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足联的这些种种的腐败，但是从体制上大家也提到要改革足联，或者是要为足联换位的这个难度哈。那么你觉得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足联这个事情抓到自己手上，而且一定司法部还誓言要把这个事情坚持清楚，而且一直要到国际足坛成为一个干净之地为止，你觉得美国在中间的利益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在中间并没有利益，美国是在主持司法正义。因为这个案子我前面提到过，最早这个被举报人就是原来的国际足联的执委，美国前足协的主席，他本来是在个人逃税情况下被发现，然后向政府主动充当了这个卧底的。那么他把全部材料交到美国来以后，美国才发现这里国际足联的大量贪腐活动其实就在美国国土上发生。对美国政府而言，如果他视而不见，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了，就违背了美国的立国宗旨。所以我觉得美国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完全是正当的和正常的。美国这个做法本身需要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协作。现在瑞士是已经参与调查，瑞士调查这个进展一直不大，这次还是借着美国要求抓人引渡，瑞士才趁机把国际足联的办公室给抄了。由此可见，国际足联的势力够大，瑞士这个东道主国家都惹不起他。
好的。
那么现在将来这个美国的调查会不会遇到其他的那些腐败国家或者腐败足联的抵制，现在我们不知道。
我想提一个跟中国相关的问题，对不起陈晓农先生，我们时间不多，我想问一下杨建立先生一个问题。因为这次美国指控这些足联的官员用的是海外反腐败法，那么它里面提到说，因为这些阴谋有的是在美国国土上进行，而且用了美国的银行比如说来汇钱等等，如果用这个标准的话，实际上对于中国很多贪官，海外贪官也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由美国方面指控。你是否未来预见到美国也采用相同的方式，这个海外反腐败法会不会扩大到中国官员身上？
那当然会有。刚才讲王岐山的这个问题，你讲到了，美国是掌控中国高官 包括领导人的信息最多的，包括他们的银行存款资金这个各种情况是最多的一个国家。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根据这个美国的情况来决定。所以当然这个在采取任何行动，他一定有法律依据，他肯定会使用这个法律来采取他的行动，只不过是这个是哪一天的问题。
嗯，陈博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个美国的法律还有很多国家的法律，其实都对跨国腐败是有监管作用的。就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它逐渐会变成全球的腐败问题。王健林要去跟这个国际足联所谓的合作一样，用金钱来合作一样，所以通过国际监管的方式完全可以制约。我想美国会采取越来越多这样的方式。不，我想说了，今天那个足联的选举，有可能布拉特再次连任，那对世界来说是个令人痛心的事情。国际足联继续这样腐败下去啊，将对让这个最大的足球运动啊蒙羞，而且让世界杯蒙尘。但是我想国际足联这样的腐败现象也不会持续太久，我想像美国这样挺身而出的这样的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多，制止这种腐败行为。但这样的腐败行为也会针对中国的贪官污吏。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